我抵达的下午，八角楼屋主正在柴烧红豆，后来就在隔壁吃到美好的红豆叉冰了。意面风泡之外的盐水，每回拜访盐水都会避开风泡的节庆时日，每回也循往常的惯例，先到菜市场走访那一团挂着阿童、阿三、阿明等阿字头店名的意面小摊，叫一小碗干意面，顺便点个外地人较少知道的肉燕酥汤。一碗汤，两片油炸的肉燕酥，甜脆的混合着细扁的面条进入脾胃，年轻时前往盐水的摩托车之旅啊，就这样简单的满足了。现在就有些不一样了，虽然继续去吃那飘散鸭蛋味的意面，但总还会行礼如仪，带着愧疚的心情徘徊到八角楼思古幽情一番，仿佛政治人物的走访一定得去拜码头，向地方的角头致敬，然后再到桥南老街走逛，拜访那位屡屡拎着乐琴弹唱走在街心自娱娱人的退休邮差，或者跟打铁师傅寒暄几句，说不定又订购了一把刀背浑厚的小水果刀。前些时再去看到八角楼对面几间并排的旧屋热闹了，分别挂上文史工作室、游客服务中心和丝路咖啡等字号。这些店面的一起经营，往往微妙地预示着地方风物和旅游的紧密结合，有可能日后会往更深层的地方文化发掘和扎根。我好奇地走进去参观，浏览那些老镇生活的历史照片，因而意外地得知了一条台湾丝路的存在。对盐水文史工作室的朋友来说，现在他们最自豪的或许不再是桥南老街，更非八角楼、糖厂车站等等旧建筑了，而是这条通往学甲路上的台湾丝路。这条无中生有的丝路，据说是当地一位爱好艺文的地方人士捐赠的，在利用极为有限的经费打造出来。捐赠者还把部分农地充当诗歌表演的场地，搭盖了艺文咖啡屋，配合丝路的存在。丝路的位置是一处靠海的荒废地，大地开阔，举目望去竟是虎爪豆的绿肥植物，可见土壤之贫瘠。丝路原本是条笔直的产业道路，路旁为嘉南大郡分流的小水郡之一，隐喻了灌溉丝路的绵长水源。设计者利用路边的空地铺设了一条低矮起伏的红砖墙，每二三公尺，砖墙上即以陶板嵌入一首台湾诗人的诗作，200公尺的诗路共80首诗。诗路这类的文学步道，全台其实出现了不少条，最早从美浓到晚近的八卦山、云林华山、新竹尖石等，都有不同性质的文学步道出现。文学步道的出现并非地方开始重视人文了。吴宁是意味着以自然资源景观或以民俗风物为主题的地方旅游，可能达到一个饱和点。地方人士转而着引文艺的元素，试图拓展新的旅游风景，借以扩充地方社区的景观内容。此一丝路的出现却跟其他文学步道有着若干的差异，颇值得省思，也可作为将来社区居民规划文学或哲学步道时的参考。这些诗作相当纯粹，几乎都是早年台南地区的诗人，或者是当代较具本土代表性诗人的作品。可惜的是，砖墙上只有诗作和诗人的名字， 并无作者生平或诗作来龙去脉的简短介绍，一般游客无从深入理解。再者，尽管都是本土诗人，纵观现场作品却难以厘清一个选定的规范和标准。有不少还是以闽南语完成，光看文字很难了解各中含义，唯有透过导览人员的朗读，方能感受声韵的优美和亲切。或许选诗者应该在入口的一对大榕树旁书写理由，游客才能知道这些诗和时空的对话基调，或者摆置现场的意义。不过有些诗还是相当让人感动的，尤其是念到在地诗人描述地景的直朴诗作，遥望着平坦无垠的灰蒙蒙大地，心头总有难以压抑的激越。那种感叹绝非任何一首当代流行名句可取代的。譬如台南嘉里诗人林芳年的《在原野上看到烟囱》，1936年的一段诗句：在乡村增建一个工厂，又是增值了一个悲哀。埋掉广茫沙漠的原野，兄弟呀，又增加一家臭油漆工厂了。又譬如台南七股诗人许正勋的闽南语诗作《曝盐》，1990年。
日曝盐的闪失，日曝人灌水滴，滴呀滴，滴呀滴，滴不离。盐粒内底有汗味，敢有通买咸鱼？敢会当配咸鱼？敢有法度钓一寡米？啊，游园爱看天。
这是透过土地升华，常年生活在此，才可能积蕴出来，百分百反映现实环境的文学语言。基于这样的情感，我对未来地方的文学步道总会积极的建议，何妨就以反映当地景观和风情的内容为主，决绝地展现一个小镇的缘分特质。作家无需名满天下，而在于他和小镇结缘的情分。文学步道如是，地方旅游方能丰厚。2010